好，我们开始读编年记啊。我们今天先读三章，因为我们看见，我想对我们呢、这些骄傲一下吧，圣经熟悉的人读这三章还过得去啊，很多名字是老朋友，对不对啊？那刚好我们看见，他就是从亚当一直到这个放逐回来嘛，也就是我们所读过的前面的历史作品。我们是读到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是放逐啊，就那还没有回来，他这边最后一小段是放逐回来的一些嘱咐，但基本上是我们前面所读过的历史的作品啊，这样子。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见啊，虽然他都是一群这个犹太的祖先的名字嘛，也包含啊跟他们犹太的发展的或者邻近的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如果你读这么多名字，我想我们因为读过几遍圣经嘛，啊，我们看见那个名字是蛮，每个名字一直跳出来，哎，很多名字陌生，突然跳一个老朋友，一个老朋友，那个就是我们所读的。其实可以大概综合成，可能最简单的一个连结是到这个马窦福音的族谱，啊，我们听到一那很长的一段嘛，啊。特别是在这个整个的谈到这个达味的子孙以后，这样子啊，那么非常清楚的，我们就看见他整个的发展一直下去。我们看几个名字吧，从一开始第一章是亚当开始，你看亚当就跳到瑟特，啊，我们知道亚当有两个儿子，对不对？是谁呀？忘掉了，一问就忘掉了，迦因跟亚伯尔，对不对？就迦因杀了亚伯尔嘛，那亚伯尔是好人死掉了，就不用记；迦因是坏蛋，不用记。对呀、不高兴吗？大概这个，然后就是又生了瑟特嘛。你可以看几个人，很快就怎么到了这个诺厄，我们所熟悉的前面这个创世纪最早的故事到第十章左右，对不对？然后洪水来了以后呢，洛特的孩子闪、含、耶斐特，我们看这边先谈的耶斐特，谈的含，然后谈到闪，在第十七节，就是我们也读到在创世纪十一章也谈到了人类的各个种族，大概70或71、72种族，从这三个兄弟发展出来的嘛。我你们回忆知道我们所读过的故事，好，然后接着发展就是到第一段就到亚巴朗。像我们说从这一个圣经第一章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我们一般在圣经学上称为这个史前史啊，历史前的历史，因为不是一个正式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啊。从亚伯兰开始，一般的历史的研究说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文字，然后就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历史。当然那个文字还是非常原始，一些符号、一些图形表达，但是至少可以稍微客观的留下一些资料。所以这个编年记第一章到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七节，基本上我们读过就是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如果你是用跟我一样那个比较新的版本的圣经，我们在旁边就有注这一个很多这一个相对应的圣经的章节，你就可以去查。愿意看的话，但我觉得不必了。我想我们不用去那么深的研究它，就是可以回忆一下这个名字我们熟悉。那你可以那在这个第十九节很有趣啊，这个厄贝尔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培勒格，然后呢，因为呢在他的时代世界分裂了。这应该是解释这个名字的意思了。培勒格大概是分裂，我不知道，希伯来文我没有去查，大概这个意思。你可以看见，就是因为什么什么，就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个父亲给他这样取名字，这个名字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像我的名字也是这个例子，可以讲，就是父亲有一个特别的想法，把这个名字就表达在这个，就是把这个想表达在孩子的名字上面。好，那亚巴郎之后呢，就是生的，我们知道，就是伊斯马尔跟伊萨格嘛。两个孩子，那下面先讲了伊斯玛尔，我们今天就可以认识到，原来伊斯玛尔的子孙的名字也留下了一些嘛。然后接着是伊萨格，然后在这一个第三十四节谈到是伊萨格，然后伊萨是厄沙乌跟以色列。我们注意到啊，这边雅各伯的名字不见了。变成了以色列嘛，雅各伯的名字不好听嘛，对不对？以色列名字比较好听，他就改掉了嘛。这小细节你读一读其实蛮有趣的，如果你回忆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东西。好，然后接着是下面他先谈了伊沙格的这一些后那个厄沙乌的，就是比较是什么外邦的嘛， 到第四十三节厄东，对不对？一般说是以撒格的后来的子孙。好，那第二章就进到了以色列，就进到了我们所谓的雅各伯的子孙。首先是十二个孩子嘛，那你看他基本上开始谈，从第二章他开始谈，谈完了以色列就是十二，他只谈犹大啊，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的王国是从犹大出来的。我们到今天的第三章的结尾啊，这全部是犹大支派的。啊，犹大生裴勒支，裴勒支生赫兹隆，赫兹隆生下到第十六节生大卫。这个是我刚才说，我们在这一个马窦福音的族谱，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一段话。你可以刚刚各位可能听起来应该是耳朵里面一直有这个味道嘛啊。然后呢，这个在赫兹隆的子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么多名字啊，这么一大段话里面，那大概就是他们从这一个犹大之后一直的发展，一直到王国建立之前。那么看见这边有这个第四十二节特别谈到加勒布，我们知道是过了约旦河只有两个人，对不对？那一代从在梅瑟带领之下过去的是什么？是龙的儿子什么是洛苏厄跟加勒布过去，这边谈到加勒布的子孙嘛啊。那这个前面你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们都在这一大段里面很多也是民长记里面会出现的名字。我觉得我们不用去细想，如果你熟悉，你会发现这东西。那有一个有趣的小例子是在第三十四节，第二章三十四节，他说有个人叫色桑，他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对不对？那怎么办？他土地怎么办？他在他的奴仆当中选了一个啊，这应该是我想就遭罪了。啊，我其实这个也是在这个我们读过的，在勒位记关于这个外邦的奴隶的一些故事，这边有这个小的例子啊。那把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仆人，那仆人怎么成为这个家族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这个小的例子，真的蛮有趣。刚刚看到这个很好玩啊，这样子。好像第三章就开始谈到达卫的子孙了啊。那达卫生了这么多孩子，我就有个也就觉得蛮有趣。在第三节的结尾，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原配叫做厄德拉。正妻嘛，应该是原配，别人都是妾啊，或者是也叫妻子吧的。最后，然后他，因为他后面谈的是在第九节说他的妾生的儿子没有记载，就跟前面他们都看成妻子嘛，大概这个味道吧。然后达卫有很多的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塔玛尔。我们知道塔玛尔的故事，对不对？被阿摩龙这个侵犯以后，把他抛弃嘛，然后阿贝沙龙把阿摩龙杀掉。这故事我们都读过的，在那个列王记或者撒母耳记下我们读过。好，接着是这个达卫的他整个的王，他称王之后所建立的。我们这边很有趣，注意到没有读到这个撒乌尔王的故事啊。就直接跳掉了，可以知道他整个编年记的写法，就是主要是写两个王，达卫王跟萨勒曼王。他前面先用名字把历史先带过去，后面会谈仔细谈达卫做王的故事，谈这个萨勒曼做王的故事，然后别的大家都是一笔带过。那这两个是最真正的主角啊。好，那这边我们看着这个从第三章第十节哈，那么从萨勒曼开始发展，是王国分裂嘛，对不对？勒哈贝罕嘛。是萨勒曼死后，那我们知道勒哈贝罕有一个对手叫做亚洛贝罕，对不对？亚洛贝罕的罪还记得吗？啊，对不对？以色列是北国分裂之后出去的，那勒哈贝罕是南国，是犹大国，一直发展到最后一位王是西德克亚，还记得吗？就是被这个放逐的这个王，被这个挖缺那个双眼的那个很悲惨的那个。好，那最后17到24是我们这一遍读圣经还没有读到，应该是放逐之后的故事。我们先读了编年记，我刚才有点小后悔，应该先读完这个20的那上跟下，再来读这个编年记。不过没关系，我想这个还是一点点，因为编年记的那个20的上下的故事也只有两个名字，有一个名字折鲁巴贝尔这边已经出现了，在第三章的第十九节已经出现了啊，这是那个裴达雅的儿子折鲁巴贝尔跟十米啊。那么折鲁巴贝尔不想希望应该同一个人吧，带领老百姓回去以后，然后呢，在他的带领之下重建了这个圣殿。我不敢肯定了，因为同名的人非常多啊。但我在至少看到这个名字折鲁巴贝尔，我们知道是折鲁巴贝尔跟这一个厄斯德拉还有这莱赫尼亚这三个最主要的人物，把他们从这个放逐之地带回去以后，重建了圣殿跟重建了这个城墙，也基本上有一点点那个宗教重整的功能啊，或者是这个成果发生的。好，我们就到了这个第三章的这个，这是第一个很简单的叙述。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标题，从第四章看，你看他谈的是什么？是犹大子孙，西木盎子孙，然后第五章是这个勒乌本支派，然后再来是加德支派。 然后莫纳西一半支派。那这个勒乌本加德跟莫纳西，我们知道是什么？是一半是约旦河以东的，还记得吗？啊，他们在这个梅瑟带领百姓到了约旦河边，要准备过河去打下这个天主许诺之地时，那这两个半支派说：“哎呀，这边很漂亮，让我们这边留下来吧。”啊，他就说：“不行啊，你们怎么这样赖皮啊？”打仗，他们把七小先留下来，男人跟着去打仗，打完仗才回来。这是三个支派，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以前没有注意到，这别的就没有再写了哈。所以可以很清楚，他不是要写全部的历史，啊，他只要写一些，我们大概可以慢慢看。所以你看这个族谱，他就是我常常用的例子，就是很像那个照相机哈，以前那个拉了个镜头，望远镜头啊，慢慢就聚焦到某一个人，他就多讲一点点，然后别的就一笔带就模糊掉，变成背景就往下去讲。那这族谱还是蛮有意思的了，就是我想，我这感觉到，我们读了这么几遍圣经，现在应该是个。你读那个名字很苦，但是一个小小的回报，这名字我们认识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明天继续下去，从这个第四章开始。我们今天到这里，好，谢谢大家。谢谢。